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自由之家报告，中共迫害法轮功失败。费城周日太阳报，信仰法轮功遭七次关押。最好的位置给最好的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自由之家报告，中共迫害法轮功失败。2017年8月22日，美国著名智库自由之家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布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的中文版最新报告。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现状。报告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失败，中共迫害受欢迎的气功。报告说，法轮功是一种信仰修炼，主要由五套功法以及传统教会组成，尤其强调真善忍原则。法轮功修炼者练功，学习法轮功著作，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这些价值。在1990年代初和中期，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府支持以及国家媒体的正面报道。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向中国大众传播法轮功，在全国各地讲课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那时期的国家媒体赞扬练法轮功的好处，并报道学员获得健康公民奖。李洪志先生甚至受政府邀请，于1995年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讲课。法轮功继续经由人传人和非正式的各地志愿者网络传播，志愿者教功，并在朋友圈以及集体练功场地分发法轮功资料。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从医生、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到共产党员，都有人开始修炼法轮功。根据政府来源以及国际媒体报道，到1999年左右，中国大约有至少7000万法轮功修炼者。1999年7月，法轮功突然被迫害，比较知名的法轮功信仰者遭到逮捕，任何继续练功的人被当作国家敌人而遭到镇压。那时开始出现了法轮功信仰者被绑架、酷刑甚至杀害的报道。法轮功的名字、李洪志先生的名字以及一系列同音字都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删除。国家媒体或者中国外交人员在谈到法轮功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妖魔化的语言。1999年4月，政府对法轮功的骚扰不断加剧，天津几十名学员被殴打和逮捕。那些呼吁释放他们的人被告知命令来自北京。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安静地聚集在与中南海接壤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求结束打压，尊重他们练功的权利。4月25日的请愿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持一种和解的态度，他与学员代表见面，并指示释放天津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之后，聚集在北京的法轮功请愿者自愿解散，但是时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说，法轮功对政权权威是一个严重挑战。在当年6月7日的一份内部档案中，江泽民明确发出解体法轮功的指示，这个决定非常突然，而且与国家安全情报部门之前的调查结论法轮功不构成任何威胁相背离。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治体系下，一旦江泽民做出取缔法轮功这个任意而且很可能违法的决定，并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常委头上，那么就没有什么制度或法律障碍来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江泽民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党内领导小组和一个法外便衣警察队伍来领导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也就是1999年6月10日建立的610办公室。报告说，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反迫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报告说，尽管中共已经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18年斩草除根式的迫害，中国仍然有几百万人，编者注，实际有几千万人继续修炼法轮功，而且很多人是在镇压法轮功开始后才开始修炼，这显示共产党镇压机器是失败的。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广泛受到监控、任意羁押、判刑、酷刑， 他们还是被法外处死的高危群体。自由之家独立证实了，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有933起法轮功学员被判处上至12年徒刑的案例，原因是行使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案例仅仅是法轮功被判刑的部分案例。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据信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和法外拘留场所。中共当局每年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镇压法轮功，同时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利润丰厚的经济上的掠夺，包括向他们索取钱财、监狱强迫劳动等形式。有证据显示，有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用于器官移植手术，这种情况仍然持续进行中。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多种非暴力策略应对镇压，他们尤其注重与警察和公众分享法轮功信息。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法轮功修炼者也加入了这些努力，如人权律师、家庭成员和邻居等。对江泽民提起诉讼，追究责任，从2015年5月起，大量法轮功酷刑幸存者采取攻势，利用法规中的一个变化，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指认他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2015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要求司法部门接受公民个人所提出的刑事控告。在此之前，司法当局有空间拒绝这样的控告。中国境内外的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开始起草法律控告书，并将之寄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个人寄或者联合寄都有。一名发出控告书的受访者说，他可以查到邮件确实已经寄达并被签收，但他没有收到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明慧网报告说，到2016年7月为止，有20万以上修炼者寄出了控告材料，材料也常常投到网站上发表。尽管无法确认这个数字，自由之家研究人员获得了几份控告书的副本，并与寄了控告书的北京、上海、黑龙江以及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交谈。这些修炼者表示知道其他几十人也这样做了。许多人指出，虽然有些原告被抓了起来，但是绝大多数寄控告书的人没有遭到报复，或者在被抓后很快获得释放。报告还说，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批非法轮功修炼者加入了法轮功的行动中。尽管中共2015年对人权律师发起了大规模打压，但是很多人权律师继续代表法轮功当事人。中国境内有成千上万人联署要求释放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限于要求释放他们被抓的邻居，而且支持援助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控告。法轮功在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走过来这一简单事实，既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证明共产党的镇压机器彻底失败。费城周日太阳报，信仰法轮功遭七次关押。费城周日太阳报于2017年8月1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费城法轮功学员8月12日在当地的一次讲真相活动。文章标题是《费城唐人街集会，停止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和非法掠夺器官》。文中说，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帮助民众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通过横幅和传单向行人传递这一信息，并征集签名，以制止这场对人权的迫害。几位学员在发言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曝光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罪行。发言者之一的郭琼女士来自中国大陆，她说自己小时候就体弱多病，患有多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病。1995年春天，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体质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为法轮功告诉人遵循真善忍的准则做好人，所以这些正面的变化让我的身心都沉浸在喜悦与祥和之中。然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郭女士在过去18年中，由于不放弃信仰而遭到七次关押， 包括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在精神病院还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他流着泪回忆说，在2000年2月，我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送到精神病院，在那里被强迫服药。一开始他把药压在舌下，等没人时就吐掉，后来护士发现了就强迫他服药。我不知道那些药是什么，只知道自己十分难受，还有几次吐血。我还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制服药的剂量很大，所以脸都变黑了，而且无法控制面部肌肉。郭女士说，这些药都是对人的折磨。在那22天里，每天都很漫长，她觉得再多待一天都有可能被迫害致疯。这样痛苦的经历还不只是一次。2004年5月，中共官员又把郭女士从工作单位抓走，送到了一家宾馆里的洗脑班。在这种长时间的忧虑、担心和压力下，我60多岁的父母相继在悲愤中离开人世。这期间，我的丈夫也不得不每天长时间工作来维持这个家。在这种情况下，无人照顾他一岁半的女儿。在洗脑班里，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如果再不放弃信仰的话，就会把我送到劳教所。在那种无休止的焦虑和担心中，我的头发大面积脱落。当他一个月后出来时，得知单位已经在610办公室的压力下解雇了他。郭女士后来得以来到美国，终于可以自由地坚持信仰。可是在中国大陆，还有千千万万的善良人在遭受残酷迫害和虐杀。每当回忆过去的那些日子时，我就会很难过，忍不住地痛哭失声。她说，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这些是她的责任，因为中国需要信仰自由，人们不应该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我希望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会伸出援手，一起来制止这场暴行。费城周日太阳报还提到，法轮功是一种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在100多个国家都可以见到。修炼者遵循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来提升自己。然而自从1999年7月以来，中共却开始镇压法轮功。文章最后补充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活摘器官至今仍在继续。最好的位置给最好的书。2017年8月20日是瑞典斯德哥尔摩文化节的最后一天。这天由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主办的名为世界最长书桌的书展活动，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商业街上举行。瑞典法轮功学员携带瑞典语的法轮功一书参加了此次的书展活动。整个书展占地总长度超过1公里，活动主办方特意给法轮功安排了很好的位置。法轮功学员们的展台紧邻市中心地铁站的出口和瑞典最大百货公司的大门口，这里的人流量在市中心几乎是最大的。这么好的位置是怎么得到的呢？原来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申请参加这个书展活动时，向活动主办方，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的负责人介绍了法轮功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能够吸引全世界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法轮大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功法，为什么能够让人获得身心健康。图书馆负责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于是主动把书展上最好的位置划给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展台上整齐地摆放着瑞典语版本的法轮功一书，以及介绍法轮大法的信息单和台式海报。展台旁有的学员在和书展参观者讲述法轮功的美好，有的学员在演示功法。这个在闹市中宁静祥和的场面引起了很多一走一过参观者的驻足观看。有人当场就要学练法轮功的动作，有人当场就买下一本法轮功回家拜读。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停下来和法轮功学员攀谈的人中有很多瑞典人，也有其他族裔的人。大多数瑞典人都听说过法轮功，他们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就想再多了解一些信息， 其他族裔的人中也有一些对法轮功有所了解的，甚至还有人已经在网上浏览法轮功的书籍，自学法轮功的功法动作了。一位在 IT 界工作的伊朗裔女士就已经在网上自学法轮功动作了。在这个书展上，她第一次遇到了法轮功学员，马上就让学员教了她一遍动作，然后还和学员又交谈了很久。有一位阿富汗裔的外科医生曾经住在香港，在香港见过法轮功，但是没有认真去了解过。今天他和一位学员聊了半个多小时，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他非常高兴。还有一位土耳其电视台的记者，他是专程来斯德哥尔摩采访报道今天的书展活动的。他和法轮功学员攀谈后感到很高兴，就对着学员的摊位拍摄了五六分钟的资料片。他制作的这次斯德哥尔摩书展节目将会对全土耳其播放。从法轮功学员的书摊前走过的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多数都很惊讶在这里看到了法轮功，有的接了真相资料，有的拿出手机拍照片，也有和学员交谈的，明白了在国内听到的都是颠倒的事实。这个世界最长书桌的书展活动在瑞典已经有27年的历史了，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活动下来，报名参加学员定期举办的免费交工班的信息单都不够用了，有很多有缘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都想亲身去体验一下这神奇的功法。为了感谢活动主办方的帮助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决定给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捐赠几册瑞典语法轮功，让更多有缘人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制止迫害，刻不容缓。作者海涵。8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新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直接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存在严重的宗教迫害问题，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中共迫害信仰人士的行径表示关注。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2016年有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对此，中共反应还是常态，用一句干涉他国内政进行抵赖。其实这句话恰恰变相承认了在中国确实存在迫害法轮功及学员的事实。迫害法轮功及学员绝对不是他国内政。江泽民、薄熙来、罗干、周永康等迫害元凶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等30多个国家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起诉，其中西班牙和阿根廷法庭已经判江泽民有罪并下令逮捕，江泽民再也不敢踏入这些国家国土，因为一踏入就将被逮捕。在中国已经有20多万民众实名起诉江泽民，全世界也有70多万人在检举江泽民。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是威胁全人类的罪恶行径。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和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的缔约国。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思想不受法律追究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罪行法定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尊重并遵守这些原则也是中国执法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宗教信仰自由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自由，一个是宗教信仰自身存在、传播、发展的自由，另一个是公民信与不信或者信仰什么宗教的自由。所以，公民有用任何载体，包括书刊、标语、条幅、通讯、光碟、影视等方式传播法轮功及其真相的自由。江泽民为了达到其群体灭绝的目的，对作为信仰群体的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 已经构成了群体灭绝罪。中国也加入联合国的《防治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据此，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违反国际法、已构成危害人类罪、酷刑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2016年6月到7月，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先后通过决议，呼吁制止中共强摘器官。国际法、国际公约是在重大历史教训中得来的，是维护人类普世价值的根本保障。违反国际法、国际公约，就是践踏普世价值、传统道德。尤其是长达18年的对法轮功及学员的迫害，不但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中国的法治、对道德、对社会环境均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破坏。现政权应该清楚这一切，现领导人于2016年4月下旬高规格召开并罕见主持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促进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政策，并于同年9月颁布相关文件。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并且通过一些法律法规明确办案者责任。一些明智之士也看出时局的变化，检察院退卷、法院不管的实例越来越多。不让人信仰真善忍，就是剥夺所有人做好人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好人遭迫害，是国家的灾难，是民族的灾难，也是每一个人的灾难。迫害的再持续，也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每一个人的耻辱。让我们共同努力，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一、沐浴福恩的老人。大陆来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老太太。闲聊中，她骄傲地说，她儿媳妇是个科长，非常孝顺，她吃的穿的都是儿媳妇给买的，儿媳妇还把家里最好的阳面房间给她住，别人家都是老人住阴面那间小屋，只有她住阳面最好的这间。她还说，儿媳妇和儿子每年都带她出去旅游，国内都玩遍了，美国也去过了。说话间，老太太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满足感。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有福，老太太神秘地说，我儿媳妇是练法轮功的。老太太怕我不明白，接着解释说，儿媳妇原来也不是法轮功，她是个科长，单位让她负责转化一个法轮功，结果呢，她没把人家转化过来，自己反倒也练上了。是啊，儿媳妇学了法轮功变好了，老太太自然就有福了。二、深陷汶川大地震中的小伙子毫发无损。大陆来稿：我在给世人讲真相时，遇到一个小伙子，小伙子给我讲述了他在汶川地震中生还的神奇经历。这小伙子早已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汶川地震中，在山摇地动的恐怖时刻，他大喊：李洪志大师救我，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结果他住的那栋楼一楼受到重创，他住的二楼却没倒塌，他本人毫发无伤。小伙子感叹说：真神啊。他告诉我，他也得了福报，他现在在北京卖楼。 据他自己讲，到现在为止，今年一年不到，他已经卖出了5套别墅，收入相当可观。
毁佛像的后果。我五爷爷是我们村以前的教书先生，中共所谓农村土地改革，就是强占富人土地时，我们村有座大庙，庙里供着佛像，上级指示拆庙毁佛像，村里人谁也不干。这庙是我家祖辈建的，所以村里就让我五爷爷带着学生去把佛像搬倒。当时中共宣扬无神论，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无神论是什么东西，就盲目的随从。我五爷还觉得是对他的重用，他带领学生把佛像搬倒了。当时他觉得很荣耀，立了一大功。可是不久，在中共打右派时，他被打成右派，被判无期徒刑，投入监狱。他在监狱里熬了28年，赶上中国改革开放，他走出监狱。他在监狱里这28年里，子女受歧视，不用说工作事业，就是在农村种地都受欺辱。他出狱后，他的子女不孝顺他，他很少在家住，他就在亲属家，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到哪家都撵他走，过着游离没有尊严的生活。前几年，他在我们村边公路上被汽车撞死，死得很惨。他家不在我们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一个亲戚才认出是他，当时84岁。现在他的儿孙活得也很艰难，这都是他听信中共无神论的结果，殃及子孙。在此真诚的奉劝还在被中共邪党利用迫害法轮佛法修炼者的公检法和其他人员，不要为自己和子孙造下不可偿还的罪业。无论听谁的指示指挥，自己做的都得自己承担，中共不会为任何人买单，只有卸磨杀驴。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